再次向弟兄姐妹问安，很高兴再次能够在新生命堂来分享神的话语。很快的，新的一年已经来了，时间真的是如箭似飞，真的是留也留不住啊！但求主就是给我们恩典，新的恩典，更新我们的灵，使我们有更新的盼望，更新的信心，来面对新的挑战。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从第一章阿摩斯书，Amos 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讲到了两个国家，所以因此呢，今天我的重点有两个，我们特别要来注意，神所憎恶的是哪些事，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宣判，尤其是对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他绝对不会怎么讲呢？免去这个刑罚的，如果我们还继续的做，三番四次啊，这个我已经解释了，三番四次就是很多次的意思。首先我们来看，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是讲到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常常是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但是神还是爱他们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可以看到神也差遣他的先知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来传讲真理。就算是他们是以色列的敌人，神也没有舍弃他们。其实如果你再去研究一下，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会慢慢的告诉大家，我不能够一次讲完。阿摩斯那个时代是非常繁荣的一个时代，表面来看是大家都过得很安舍的生活，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说好像我们新加坡的生活一样，大家都过着很安定的生活，国泰民安，大家都住得很舒服，有东西吃，丰衣足食。但是在灵命上是却非常的黑暗。在当时，在以色列已经分裂成两国了，一个北国，一个南国。阿摩斯是被差派到北国去来传讲神的话语，还记得吗？这个是我给大家讲的。阿摩斯他本身是一个农夫，他并不是出于先知的家，他也不是一个先知，他不过只是一个农夫。为什么上帝差遣他去传讲，去做先知做的工作呢？你可见有一件东西很明显，当时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他们已经在这种的属灵的黑暗里面，上帝找不到一个合适他的人，所谓先知来传讲他的真理。先知去了哪里呢？其实阿摩斯很不愿意做先知的工作，他很愿意回去做他本来的工作，就是务农。务农你知道吗？就是做农夫的工作。他不愿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先知是不喜欢做先知的工作，假先知呢就喜欢做先知的工作。你看，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来看到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 假先知都喜欢起来做先知的工作，那真正的先知他们其实他们不想，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工作是不好受的，不会让人喜欢的，不会被人接受的，他甚至整自己也没办法去接受。所以当时可以看到以色列包括犹大，他的灵命是非常 低俗的。这可能是我们的借鉴，表面看起来我们都不错，但是我盼望大家弟兄姐妹能够往更深里面来看，我们的灵命如何呢？我们是否的心刚硬？我们的心是否冷漠？对神的话语冷漠，导致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跟可以起来为神做神要做的事，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教会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想要做的事，但是哪一些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自己去想一想。当然上帝爱他的教会，就算他没有先知起来为他做，他还会兴起别人来做。那些被人看不起眼的人，神会使用来帮助带领他的教会。好，回到第六节，非利士人，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非利士就是以甲、凯撒、加撒，今天还在这个地方。加撒今天还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巴勒斯不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我忘记那个中文怎么讲，就是巴勒不是巴勒斯坦哦，巴勒斯坦是巴基斯坦呢，就是目前常常跟以色列在住在加萨的那个是我一下子忘记了，巴勒斯坦哦，他们我头脑这个时候卡住了。没关系，等一下我那个字就会跑来哦。他们是就是非利士人的后裔，住在那里。凯撒加撒不是凯撒，加撒是他们的首都，也是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呢是在南端，最南端靠近埃及的边界，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听新闻的时候啊，跟埃及也有关系的，埃及常让他们进去啦，照这里的经文的提示呢，当时这非利士人呢，他们把战俘、把抓来的、俘虏来的，我们都知道，这些被俘虏的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然后把他们俘虏来呢，就把他卖出去。卖给谁呢？卖给以东。所以他们这样的做呢，是很不尊重人权啊。弟兄姐妹，我今天并不是要给大家讲什么人权的问题啊。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都有基本的权利，神给我们基本，我们要互相的尊重，不能因为我们的自由而不要给别人自由。很多时候我们要自己自由，但是不要别人自由哦。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而且却影响了别人。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以非利士人呢，他们很不尊重基本的人权，把人当作商品来交卖，来做买卖，是神所憎恶的。那根据这个希伯来文 这里说掳掠，掳掠这两个字中文在希伯来文原文它的意思是围困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将这些战俘囚禁起来，然后施以虐待，极不人道。如果你去看一些历史的照片的话，贩卖人口，到今天为止，你说还有没有贩卖人口的事情呢？还有，如果你可以看电视的话，我们的亚洲频道就是 Asia Channel， 最近有讲到在柬埔寨，些男孩的孩童、男童、女童也有，不过男童、女童，他们被贩卖人口呢抓起来，然后囚禁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然后供这些pedophile， 就是这些变态的一些人。所以很不人道的，神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也有做矿的，见不到天的这些小孩子被卖到、被拐、被抓，然后在一个放在他们在一个地下里面，因为他们是做矿的、挖矿的。当时在以东也就是这样，以东那个地方呢有很多的铜厂、铜矿，他们需要大批的工人，所以他们就去买这个人来当奴隶，廉价的劳工。然后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以赛亚书第九章十二节当时有这样提到，亚兰和非利士的人来自东以西，都来侵害以色列人，所以神呢都看到，神看到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问题。虽然这些贩卖人口人呢，他们势力很大的，他们可以说一手遮天的，他们什么白道也好，黑道也好，他们的关系都打通得非常好。但是呢，神绝对会对付这种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六节，加萨作为非利士人的代表，他是一个当时呢在加萨这个地方呢，以历史的背景来看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中心。所以上帝非常的愤怒，原因有一个，就是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的整个村落，那么把这个整村的人呢全部当着奴隶卖掉。这种做法呢就是跟断绝一个民族的命脉是相同的，就把个整个村落卖掉哦。所以就把里面有几个家庭，就因此呢这里的这个整个村落的家庭呢就可以说一脉全部的灭绝了。因为当时呢苦时的奴隶呢是属于主人的，主这个奴隶过后生下来的孩子呢是不是自由的？也不是自由的，也是属于主人的。结果呢我们看到非利士人这么做呢，上帝对他们的愤怒呢是非常的大，所以上帝呢绝对会对付他们。上帝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我却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所以在这里的第一个功课，我讲到刚才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从非利士人来看，上帝所憎恶的是什么？千万千万不要去压榨别人，或者榨压别人。我们有没有榨压别人？ 尤其是对我们的新加坡，今天有没有新加坡今天有没有奴隶呢？有没有？有没有奴隶？应该是没有啦，但是有一些家庭恐怕有啊。谁是你的奴隶？你的佣人啊，你的女佣啊，不管是菲律宾来的、印尼来的，还是缅甸来的，还是印度来的，他们来这里工作，变成你的，本来是一个 domestic helper， 就是本来在帮佣的，好，应该当我们的帮佣，但是我们却把它转成什么奴隶？你这样的对待他们，同样的，神也会对你，就好像对非利士人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好好善待你的佣人，哦，他不是你的奴隶，他有基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哦，该吃的要给他吃哦，啊，不是你吃大腿，他吃骨头，啊，该给他一个空间可以休息，要让他休息啊，千万千万不要扎压，因为这里说明，从榨压别人所得到的，都将付出一切的代价，而且呢，将是加倍的价码。你今天怎么加榨别人所得来的，过后你要加倍的还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犯上这样的罪。他们是我们请来的，他们不是我们的奴隶，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人，啊，尤其是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有一个见证，我们该有一个见证，该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宽容，啊，那么上帝说第七节嘛，我要降火在加萨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那在这里有特别一样东西特别提着给大家注意一下，阿摩斯书里面这个宫殿呢出现了好多次，尤其在前面第四节啊，亚兰上帝也说要攻击他的宫殿，第十节过后我们要看到的是泰尔另外一个城，我们要看到的它也是他的宫殿，宫殿代表权力的所在，神将会对付不管你是谁，就算皇宫里面的国王，神也要对付，哦，他要毁灭这个权力的所在，就是首领，当时的这些领袖不留丝毫的余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让我们要警惕的事。我们看第八节，我必剪除雅什兔的居民和雅什基伦的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各伦，啊，这里三个名字，他们都是三个不同的地方。雅什兔呢是在加萨的东北35公里，按照地图的这个资料，哦，它也是离好像加沙一样，离这个海岸线很近。雅什基伦呢是在加沙与雅什兔的中间，它比较靠近内陆，哦，耶和华都知道谁做了哪些东西，不只是加萨会被上帝来审判，神也要审判这几个人的地方，这几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因为他们也是同样的犯这样的罪。 耶和华的刑罚必临到，无论是饥民或掌权的首领，他都必须要，他神都会必会剪除灭绝。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字，反手攻击，有没有那个字？在第八节，反手攻击以格伦。这个反手很有意思啊，就是转过来打击，转过来打击。这以格伦呢，他以为他侥幸逃过这一劫，他在那边看到周边的人都被上帝管教了，他心中呢暗暗自喜，哎，还好我没事。他可能在那边还很快乐的在那边看，但神说反手，反手。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临在我们周边的时候，我们特别也要自己来警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小心逃过，我们更要懂得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尤其当我们看到这些灾难在我们身，在我们周边国家，千万不要说神啊，感谢你，我不像他们。我们要记得，这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们，哦，免得我们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灾难。但千万千万不要幸灾乐祸。我特别要给大家看的是箴言书24章第17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到箴言书24章第17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到，你的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这个转过来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反手啊，在阿摩书讲到的反手攻击。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周边的我们不喜欢的人也好，哦，他们得到了一些灾难，可能他们真的是因为所做错的事，神在审判他们，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态度呢？应该有的什么样的心态呢？是不是在那边幸灾乐祸？好耶，好耶，千万小心。因为神的话说什么呢？神的话说什么？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哦，千万不要这样。我们应当当着一个借镜，他们怎么样遇到这个问题，乃是给我们一个功课，使我们也好好学习，让我们也有怜悯的心来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而不是雪上加霜啊，落井下石。我们要知道这一切神在看，神在看我们的心，哦，也弟兄姐妹也不要为那些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的，有神一切都会有公义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这里特别给大家做一个教导，哦，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下面呢，我们看到这是审判，这个对非利士人审判中的最后的断语。非利士人中呢有一胜的也无法侥幸，哦，幸免。神的可怕是，神的审判是可怕的，千万不要以为就会有漏洞的。人的法律有漏洞，人的审判有漏洞，因为人是有限的，但是上帝的法，上帝的审判绝对不会有漏洞的。我们人都有说嘛，疏而不漏嘛，对不对？ 上帝的法律绝对不会疏漏的。神的法律，神的审判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当敬畏。哦，所以可以看到，非利士人所剩余的必都灭亡。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现在讲到另外一群人，这群人是谁呢？推罗。或者是泰尔，有的圣经讲推罗，有的圣经讲泰尔，其实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名字。哦，我不晓得你的圣经是泰尔呢，还是推罗？推罗，啊？泰尔 ，OK，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泰尔吧，是泰尔吗？你们的圣经，谁是泰尔？谁是推罗？我还有一，OK， 都是一样的哈，一样。所以泰尔跟推罗是一样的。啊，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到啊，有的圣经翻译是泰尔，有的圣经他们都是一样的。推罗或者泰尔是腓尼基的商业城，腓尼基啊，他们在这个城里面呢，泰尔这个城里面呢，有这个军事的防御，保障这个海事，就是说海上的商务，他们有防御啊，军事防御，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商业的地方，贸易的地方啊，海上的贸易。那腓尼基人是迦南人的后裔，迦南人啊，他不是腓利士人的后裔，他是迦南人的后裔。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圣经提到，他们也将众民交给以东，他们也同样放了贩卖人口。当时贩卖人口似乎是很普遍的事。哦，一个人跟你借钱，然后没钱还，他为你做工，那个是可以的，哦，可以的，这个是准许的。但是贩卖人口是不准许的。OK， 他们也犯了这样的一个恶事，哦，任意的买卖。那么另外一点呢，上帝特别的在这里要提到另外一点，这就是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不纪念盟约。盟约啊，盟约上帝很看重，弟兄姐妹，我们与人之间的一个盟约，千万不要做一个不守约的人。基督徒是一个守约的人，是有信用的人。好，这个纪念，不纪念弟兄的盟约，纪念这个词呢，是先知阿摩斯先知常常用的，在生命记里面有十三次，用了十三次，在以赛亚书也用了很多次。这个纪念呢，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是说持守，它的意思就是持守，不只是思想的心态，必须要去持守。不只是 in the spirit, in principle, but in action。哎，所以立约必须要积极的态度，持守，确保你要去做。啊，所以我们跟哪些人立约？当你在立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不要随便就立约。今天我们有人告诉我，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很容易就开声讲话。其实呢，我们应该安静，对不对？不要随便在神的面前讲话，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用心来讲话，那个是虚无的，那个是神所憎恶的。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讲？快快的讲吗？ 不是的，是慢慢的讲，慢慢的讲，不要随便在神的面前就说了一些话，然后说神啊，对不起，我说错了。上帝不悦纳的，尤其是在神的面前立约，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为什么他们不纪念弟兄的盟约？其实泰尔王啊，在大卫泰尔这个地方，泰尔哈、跟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的时代呢，他们是很亲密的，很亲密的。在列王记上五章那里，泰尔王西兰一向是大卫的朋友，圣经有这么说，泰尔就是这个哦。当这个大卫过世的时候，泰尔王呢也来差派他的特使来见所罗门，来安慰他，然后也帮助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供应这个材料，所以他们之间呢有签约、和平相处，签订协约。甚至在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为了促进双边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亚哈王甚至娶了泰尔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还记得吗？那么这个盟约为什么是叫做弟兄间的缔结呢？原来在古代啊，今天呢、我们人就不再那么看重了。以前人是很讲义气的啊，古代的时候呢，在这个中东的地方，尤其当你结盟缔约的时候，就是建立弟兄的关系，你跟我结了约，我们就称兄道弟了，真正的是兄弟了 brother 啊。我们看到他们不纪念所结的约，所以因此呢，上帝呢也必然要来审判。当我们与人之间的毁约，神也要攻击他们。当然这个从这个烧灭其中的宫殿，为什么泰尔呢他们不守约呢？在这个时候，原来以色列这个时候衰微了，衰微了。以色列强的时候，他跟以色列就守这个约定，当他看到以色列衰微了，别人都在欺负他，他不反而站出来，反而也来一起来攻击以色列，忘记了他曾经与以色列所立的盟约。今天我们新加坡有没有跟其他国家有盟约？很多、最基本我们可以记得亚细安嘛，对不对？大家一起盟约、就是说大家互相帮助，如果你有难我来帮你、所以有福同享，有难同担。但是今天呢，很多人说有福同享，有难你当、不是同当。基督徒我们要有原则，神不喜欢我们做一个不守信约的人，我们人要守约，尤其是婚约，还记得吗？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神特别提醒以色列人，约有很多种，婚约也其中是一个上帝所看重的这个约。弟兄与弟兄立的约也是神所看重的，虽然说我只跟他，但是神在当中作证的。所以 千万千万圣经借着圣经有提醒我们，在马拉基书说，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来毁约。如果你读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特别那个时候是指的是以色列人如何以诡诈的心来对待他们年轻所娶的妻子。神说我在你们当中作证的，同样在这里呢，神也是虽然是弟兄的盟约，但是神在作证。约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里面约是看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号，一个很重要的记号，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因为呢，当我们当时呢，以色列人跟这个泰尔人呢、人立约的时候，上帝作为他们的中保，就是作证的人、见证人。如果我们不守约呢，我们就对神不忠实。约表示人对上帝的忠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泰尔或者推罗，他们因着以色列的衰微，就背叛所签的约，所签订的约，然后把以色列人民呢卖到外国去当奴隶。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是有已经有缔结的盟约，但是他们去这个泰尔去把以色列人卖掉，这就是藐视上帝所见证的约一样，是上帝我不允许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是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千万不要欺负人，尤其是孤儿寡妇，圣经有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欺负他们，不要欺负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榨压他们、千万记得不可以。第二点很简单的，就是要守盟约。这个约当然不能够违背上帝 的这个所教导的了。如果你所跟朋友立约，那个约是跟神圣经违背的，那你就不可以守了。了解我意思吗？不是盲目的守约哦。如果是违背国家的立法，违背圣经的教导和真理，那你就那个约是不能够站立的。如果是合乎上帝的教导，那我们要遵行。其中一个约我提出来的就是婚约，我们一定要遵行。还有你跟神之间所立的约，你也要好好的记住。你不要说所以在立约的时候，千万千万谨慎，不要随便顺口就这样的说出来，要谨慎。这就是两个主题，特别要叮咛大家的，也叮咛自己的。我们千万不要像这两个人，这两个国家哦。这样的去做，导致神毁灭他们。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能够明白神灵所恨恶的这两样东西。今天所学到的这两样东西，就是不可欺压那些穷苦的人，尤其是孤儿寡妇的，比我们软弱的人，我们不能够来欺压他们。帮助我们有神的恩典，同样来将神的爱与他们分享。另外一件事，神啊，请你帮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跟人所立的盟约，尤其是在我们当中 我们结婚的人以我们所的伴侣配偶所立的约，神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谨守，而不可以诡诈的心来对待，来毁约。因为这些事情虽然人可能不在乎，但是神灵是看重的，你必然会来对付的。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饶恕，在 这几方面若我们有得罪你得罪人，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悔改，使我们今天能够来行神你所要我们做的。我们如此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